香港警方手握黑名单，港人出逃更难。李议员提案就疫情追责中共，否则加征10%关税。美传媒报道，中共百年聚焦佛州冧楼，转移对国内危机关注。守住粪堆打乌蝇，中共十八大后反腐查处400万官员。中国廉价口罩充斥市场，美国厂商难以为继。观众朋友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0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香港南华早报28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话，香港警方执行国家安全法，手上有一份观察名单，名单上的人正受到调查，如果企图离开香港就会立即被逮捕。日前香港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冯伟光在机场被逮捕，就证明这份名单的存在。消息人士不愿意透露名单上有哪些人或者有多少人，但是之前根据国安法被捕之后，保释的50多人之中，大多数都已经交出旅行证件作为保证。另外一名执法部门人员说，警方也可能将涉嫌严重犯罪者，包括触犯国安法，加入由入境事务处管理的观察名单，防范逃走。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以来，港警已经根据该法例逮捕了117人，起诉其中61人。有律师指出，国安法已经撼动香港司法根基，例如上星期开庭审理的首宗国安法案件唐英杰案，就打破了传统，没有依照香港普通法体制设立陪审团审理，就是重要的分水岭。香港大学法学教授陈文敏警告说，法院为了避免激怒中共当局，未经严谨审视就放弃基本权利，不单止危及香港司法，被残酷政权法律合理化的理由。他说，如果司法不能够强而有力地保障基本人权，并且保持警醒，将不会有任何法治。在美国各界要求中共对新冠病毒疫情进行赔偿的呼声之中，阿拉巴马州众议员布鲁克斯提出一项新法案，中共如果不支付赔偿金，就对中共商品加征10%的关税。布鲁克斯星期二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很明显中共对 COVID-19 病毒的疏忽、鲁莽或者故意的不当行为，导致美国损失几万亿美元，因此中国应该负责赔偿美国的损失。布鲁克斯提出的法案内容包括，如果中共不给钱，美国将要立即对所有在中国制造并且入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10%的关税。这些关税资金将会被转入一个类似911受害者赔偿基金的 COVID-19 赔偿信托基金，这笔钱还将会用于补偿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对应 COVID-19 的工作。布鲁克斯认为，中共造成瘟疫蔓延全球，就好像车祸事故的肇事者一样，要负责赔偿责任。星期二中午，共和党人就追溯中共病毒的起源问题召开了共和党听证会，听取了专家证人的意见。证人之中包括在川普政府期间担任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的布雷特吉雷尔。布鲁克斯说，他本人确信中共病毒疫情是武汉病毒室研究所引起的。他说，如果实验室泄漏的讲法不成立，中共亦都必须为不负责任感传播一种自然病毒而承担经济责任，因为中共在 COVID-19 的物理属性方面讲大话，并且帮助传播疫情，准许他的公民在被感染的情况底下进行广泛的国际旅行。美国传媒这个星期报道指出，外界发现中共在致力庆祝纪念日之际，通过大陆传媒广泛报道6月24号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发生的公寓大楼倒塌事件。而在第二日凌晨，中国河南省谢城县一间武术学校发生重大火灾，造成18名学生死亡，其中多数是儿童，另外有16人受伤。同样的重大灾难就被淡化， 甚至无缘进入微博前50嘅热门话题。相关评论认为，这个举动是中共政府转移对国内危机关注的做法之一。CNN 在6月28日的评论指出，北京官方传媒在黄金时间大肆报道美国公寓倒塌事件，但是就致力淡化河南省某所学校火灾导致学生丧生的事故，在强烈关注美国正在发生的悲剧事件之中，很多中国网民质疑，为什么北京对在国内发生的致命事件传媒报道得那么少，在社交媒体上的关注也都是那么少。报道说，中共官方传媒对河南致命火灾的报道非常有限，主要转载地方当局提供的官方声明，并且没有将它作为焦点，这样对同美国迈阿密公寓倒塌事件的态度形成了对比。该事件在微博已经占据热门话题好几日，很多大陆社交媒体网友在有高度网络审查的情况底下仍然表示不满，指责网络审查员打压讨论，并且质问为什么这么多伤亡事件没有成为热门话题，是不是因为2018年不准负面新闻。该篇分析认为，因为近期中共重视的所谓百年庆祝临近，所以宣传机构极力避开中国大陆的大型事故消息。另外，北京在国内努力制造一片和谐的气氛下，大力报道佛罗里达州的灾难，还可以令中共在民众心目中塑造一个衰落的美国形象，达到他政治宣传的目的。中共中纪委官员6月28日说，18大以后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了4089000人，并且说反腐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有评论指出，中共的反腐就是守住粪堆打乌蝇。中共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28日在中共建党八年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说，18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案件385000宗，查处了4089000人，有42000人主动投案。纪检监察机关总共立案调查省级部以上官员、厅局级官员22000人等。肖培据此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旅居加拿大的前北京执业律师赖建平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咁本身就讲明中共已经彻底咁、全面咁、系统性咁腐败，单单系被拉嘅就有接近中共党员嘅5%，特别系喺中共嘅专制制度下，贪官污吏被拉嘅几率系好低嘅，咁样冇被拉嘅就更多。赖建平表示，中共当局掀起嘅反腐风暴未令腐败减少，只系令官员腐败嘅手段更隐蔽、更巧妙、更艺术。天津维权人士张建忠将中共的反腐形容为守住粪堆打乌蝇，他质疑为什么不将这个粪堆移走呢？他用一个比喻形象地指出，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他说，如果一个池塘里面死了几条鱼，那是鱼的问题，但是如果池塘里面死了很多条鱼，那就不是鱼的问题，而是池水的问题了。讲到制度性腐败，最为引人关注的是中共权贵的巨额财富。据流亡美国的大陆富豪郭文贵2019年4月爆料，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家族控制的国家资产至少有10000亿美元，洗白的资金高达5000亿美元。江家是世界隐形首富，富可敌国。中国的知名意见作家杜杜斌曾经发表文章说，2013年斯诺登公布中共官员在国外存款达到48000亿美元。文章说，按照现金持有占总资产的1/3计算，贪官的海外资产达到100万亿。那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国搞全民免费医保，每年需要1600亿，贪官的海外资产可以搞中国全民免费医保625年。文章指出，中共是权力阶层决定财富分配，而反腐只是政治斗争的借口。由于中国廉价口罩充斥市场，很多美国口罩厂商陆陆续续面临裁员倒闭的威胁。业界呼吁当局应该作出行动，保障医疗用品的自给自足。 否則當下一場疫情來臨的時候，對中國產品的過度依賴可能再養成危機。由於中國廉價口罩的衝擊，一些美國口罩廠商的月產量由去年高峰期暴跌了接近 90%。 一年前幾間重新設置生產線，在美國境內生產醫用口罩和 N95 呼吸器的美國企業，現在正處於財政崩潰的邊緣。日經亞洲評論在報導中以美國製造商 Premium PPE 為例，該廠商大量未售出的商品已經放滿了工廠的貨倉，員工曾經一度多達280人，現在已經縮減到大約50人。事實上，美國口罩需求仍然未消失，不過多數消費者寧願購買廉價的中國口罩，亦都不願意以十倍的價格購買標明美國製造、質量較有保障的產品。 Premium PPE 的高級主任布倫特迪里說，我們不可能以低於一仙的價格出售口罩。去年疫情爆發的時候，世界各地一度口罩嚴重短缺，當時中共還將出口限制作為外交武器。美國在很多的醫療產品對中國的依賴亦都令兩黨議員感到震驚。在疫情推動底下，政府號召企業在美國境內生產更多的個人防護設備。美國口罩製造商協會表示，美國有接近3億個口罩堆積在倉庫裡面，而生產商就連環倒閉。上星期五，該協會向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表示，協會的28名成員之中，已經有5間廠商停止生產。美國口罩製造商協會上個月致信拜登總統，請求政府購買這些庫存，並且頒布其他支持措施。信裡面說，保持美國的口罩生產，以應對未來的大流行病，是國家安全問題。無獨有偶，法國的口罩廠商亦都面臨同樣的挑戰。法國口罩製造工會表示，法國口罩比中國產品平均貴了20%到30%。工會呼籲政府停止購買中國口罩，修訂公共採購法例，否則不單止影響口罩產業再次依賴中國製造，而下一波疫情入侵的時候，可能將會再度面臨口罩短缺。以上是今日帶給大家的主要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點讚和點擊小鈴鐺訂閱。我們的欄目還有其他粵語內容，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